第一下再要问一句，这个思念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说有的人说这思念就光说的是临终，有的时候还不仅仅是说的是临终，但是其实是两种都说啊。这个主要的是说什么呢？ 是说的是临终。但你念了一生的佛，你最后你有这么十句就决定生啊，这个是说佛的这个啊，十念必生啊，说的是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啊。以至于观经说的特例，那个忤逆地狱的境界都现出来了，地狱的火都烧到旁边来了啊！这个时候修什么法都修不成了啊！所以这个佛学院有个学生问我，他说好像说是没有人家说是佛经里没有一部说是佛经里头不叫念佛是一定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我说怎么没有啊？我说观经就是这么说的嘛。啊，他只是说是这个念佛念佛，说一定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经上不见。我说观经就是这么讲的，啊，观经就说是这个人地狱火现前了，奉献善知识教他念佛，那是观想，他念不成，就告诉他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观经里头的。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鉴于咱们的经典。那么这个是特例，这个等到地狱出现了，一生作恶的人。最后有这十念都往生，所以这个阿弥陀是大愿之王啊！啊，就是你这有一丝一毫可以救度的这种的啊，这种因缘呢，都救度，就跟那个地藏经一样，那个佛就再三拜托地藏王菩萨呀，啊，这个众生只要有一丝一毫之善，能够免他入地狱，都别叫他入地狱，是吧？说这佛是最慈悲的。所以到了这样多年，说这是特例，一般的呢，就是平常你老念佛，你到了念佛，你到最后你还有十念，就往生，是吧？你说你这个念要念到最后啊，你最后一平常也是也念念也参加道场，最后不念，那这个还就是还是往生，这是啊，说指的是临终的，但是和平时也有关系。啊，有人说是我就是这个靠这个临终持念嘛，我平常我就总等最后，我平常用不着念了。这个古德说的很好啊，你没有平常的那么样用功，像阿弥陀这个阿弥陀经讲的，一日一夜七日七夜，或者无量寿经的一向专念，你平常没有这个，你临时你就念不成了，更不会念了。临终的时候，这种种的苦恼啊，种种的因缘啊，种种的牵扯呀、啊。由于你平常念了，所以在你临终的时候，这个时候阿弥陀佛的愿力是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佛来接引你，被称为接引佛。由于你平常念了，按照佛说平常念了，所以佛就来接引，佛的慈悲来加佑你，你没有这个能力了，你在临终的时候你念不了了，可是就你平常是念的，是发菩提心的，佛就慈悲你，加佑你，令心不乱，使得你的心不乱。这么你有了十句，你这么有了十句，你往生。所以净土法门之这个是殊胜之难思，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那么再有也有平常修十念法啊，这个就是这单有一个法，这个藕益大师也说过，这对都行啊，就是一天早上起来修十口气。记着一口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口气念完了，然后再念一口气，这叫十念法，不是直接念十句佛，是念十口气。那这样的人呢，比方现在法源寺的长老明真老法师，他就修十念法，他禅宗，是不是啊？他自己他有他的功课啊，那么他有兼修净土，他单修兼个十念法。那这样也都可以啊，也还可以得到净土的这个加倍力，也有可能用啊，这个都是平常这么用。那都是要什么样的人呢？你真是你有佛教的这个事务，或者佛教的修持，或者你这个政府上有繁重的工作，岗位上的工作很重，你没有时间，你只能挤出点时间来修十念。那这样的话，修十念法也可以。所以这个净土法，所以日本5000万净土。啊，日本这么一个小国战败国的，现在成为科技大国、经济大国， 可是信佛的人占了5000万，占了国民的这个净土宗，不是信佛，信佛的人更多了，光净土宗就5000万以上，啊，他就是因为这个净土宗啊，他这个是这个啊，最适应于这个现在的社会啊，啊，净土宗特点呢，就不废佛法而行事法，就我们很多在家人都有好多事情。你可以不必把佛法去废的，这个不离开佛法而行事法。那你要上街买东西，你去看儿孙，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念佛了，所以你可以不离开佛法行事法，不废事法而证佛法，不要把事法都排除了。啊，我要什么退休了，我要什么什么住山了，把这个事法都排除了才能证。别的法门恐怕就得这样，你不住山呐，啊，你要入定啊，你入不了定，是吧？但净土法门不需要嘛，你就是说不要废除世法就证佛法，所以它适合于现在的社会啊。所以这个十念呢，啊，乃至十念呢，啊，十念中有临时有平常啊，平常有修十念法的也可以往生啊，但是临终呢，你不管你是怎么样，你最后你要往生，你最后要有十念，阿弥陀佛。啊，这样的就横出这个三界啊，圆灯四徒了。底下呢再说一点，两个不行的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啊。那么这个你前头都合了，但是后头你要是又是忤逆又毁谤正法，这种人不在地上。所以这里就有人问了，说观经忤逆刚才都说了，地狱都现前还往生呢，怎么这还说不行了呢？这个古德答复得很好，因为观经里头只是忤逆啊，没有毁谤正法呀，无量寿经是忤逆再加上毁谤正法，这就往生不了了，这是一说。等到道若法师又把它引申了一步，说这都不错，这都对了，这话就说圆了，是不是？观经里忤逆十恶能往生，他为什么他不毁谤正法？你又加上个谤正法，你的罪就更重了，这二罪合办，是不是？罪上加罪，因此你往生不了。道士说，他说是这么着，你们考虑考虑。有人问，一个是忤逆不毁谤正法，一个毁谤正法不忤逆，哪个往生啊？所以一般人想来嘛，就觉得是这个忤逆这很重嘛，是啊，他光是毁谤正法不忤逆的这个情节，恰恰反了啊。这个忤逆能往生，经上有，观经就有。这个毁谤正法你不忤逆不能往生。而且他说啊，毁谤正法的人呐，入了无间地狱，不要小看这。有好些人就佛教徒，我就有些朋友有些熟人就容易犯这个病，老是自个儿信某一宗就反对另一宗，都是佛的法你不能随便反对，尤其不能站着一个低的反对那个高的。咱们举一个世间法的例，你说共产党就是打日本鬼子队，我赞成，你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就不赞成了，他反对，你说这人怎么样？这人是不是？你不能站成个低的反对高的，是吧？有好些人就喜欢这样，站成一个低的反对高的。他不知道毁谤正法之罪之重啊！这个有的人反对，像王恩阳老居士写出来反对密宗，说这简直是邪魔啊！他这书我都看见过，是吧？其实他的研究的也很深，但是他都是这一段不注意，所以这一点也是咱们尤其知识分子特别要注意这一点。这个道若大师说，他说在中国的艺术很多古人没看着，咱们又现在又回到中国来，流传到外国去了。他说入无间地狱，你别的罪入无间地狱，当这个咱们这个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有个坏劫全崩了，整个三千大千都毁了，就好像一个大的核爆炸，一切都连锁反应，全都核爆炸了，全完了，没有了。一般的无间地狱这也就完了，你都地狱也没了，所以你的罪也就完了，你也就不再不是地狱中的人，地狱都没有了。 但是谤法的人给你换到另外一个大千世界去，那个地狱去受罪去。所以这个确实不要随便说话啊、这是倒座之说。底下又有一说啊，更令人呢、啊、感觉佛恩难报，是善道大师之说。善道大师说，他说佛说忤逆跟谤法跟不能往生啊，是就是告诉你严重，让你别这么犯这个罪。你要是真犯了这个罪，你真忏悔，你真正念佛，还能往生。这是善道大师的话，这是善道大师的话啊啊，说是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叫你注意，不要犯。你今生已经犯了，怎么办？还能往生不能往生？这就靠善道大师的话了。后来说，你真的还忏悔，佛还是救度你。这都有书为证啊！将来我的这个注解出来里头、啊、都引证了啊，都引证。那么这个好像这个道若大师跟善道大师两个人的这个两个大师说的不一样啊，其实没有矛盾。道若大师说你这个忤逆又毁谤正法绝对不行了，他是从一个实际情况出发的，就是你既然毁谤正法，你就不大肯忏悔呀、啊。你就不大肯忏悔啊，这就是这个就不就就这个忏悔这个事儿，哎，他就做不到了，因此不行了。为什么啊？我这个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啊，你这个谤法的人不容易忏悔呢？这里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见解，他为什么要谤？他见解是这样。他既然见解是这样，一个人舍身容易舍见难，这他这个见他变化不了，他怎么忏悔啊？忏悔就说我错了，我那个见解我都错了，我不对了，他换一个见解他才能忏悔啊。他既然谤法，他那个见就很牢固，他就不肯忏悔啊。不，这就是说那个谤法的人不能往生的原因是在这儿，他不肯忏悔。但如果他还肯忏悔，这就是真是亿万人中的难得的，有难得的，就佛还是原谅，还是舍说，不过这种人就更少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不要觉得啊，这个已经谤了法了就绝望，不是，真正忏悔佛还是舍说。所以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第十八愿啊，向大家汇报的啊，再把这第十八愿念一遍啊。这也就是咱们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净土宗的一个根本啊。咱们这大愿王，大愿王四十八愿，这个善道大师说就全从这一条愿出来的啊，就是都是围绕着为了这一条愿。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那么这个今天啊，这个很感谢大家，很热的天啊，耽误大家这个时间很不少啊。这个就是第十八愿就是这样，如是如是。